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我准备了一个信息，那个信息的题目，你可以说它是那个信徒的旁人。那个是宗教改革时期以后，应该说是17世纪，当那个宗教改革运动将那个福音重新的写出来，重新的解释出来的时候，他们发觉有一个的方法，将那个福音的那个内容用最简单的方法将它讲出来。也是因为这个那个特别的那个内容有五点，那五点总结了那个福音的最重要的那个内容。所以我们今天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那个五个点的最后一个的一个教义，那个教义叫信徒的恒忍。我们开始一点，让我们读一段的那个圣经。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这是神的话语。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信望福音。我相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只等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们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不晓得你在听讲道的时候有没有有讲到用那个教义的那个作为那个讲道那个讲章的那个题目。在这五个的教义里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那五个教义就是那个英文的那个字母 TULIP Total Depravity， 那就是 T， 就是完全的堕落。第二个字母是 U， 就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神没有条件的拣选。第三个就是 L， 就是 Limited Atonement， 就是神有限的救赎，或者说神有效的那个救赎。然后就是 I 就是 irresistible grace， 就是简单的翻译就是不可抗拒的那个恩典。另外一个讲法就是神有效的完全有效的那个恩典。最后一个我们今天的讲的这个就是那个圣徒的恒忍，另外一个讲法。原因是因为我们讲到那个信徒的恒忍的时候，我们会以为那个信徒做的事情，人的那个责任，他需要满足他的责任。但是其实这个，当我们来读那个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其实不是重点，不是讲到那个人或者说那个圣徒的恒忍，而是讲到神自己的恒忍，或者说是神自己的保守。所以在整个的那个17世纪的那个神学的那个发展里面，那个 TULIP 是蛮重要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也花点时间去来了解它。特别今天来讲那个最后一个字母就是 P，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前面的几个那个教义TULI 在历史上面都很有争议性，讲到那个拣选，讲到那个耶稣会随时，然后讲到那个神的恩典，我们可不可以抗拒？我们如果是有自由意志的话，我们怎么样来面对那个好像讲的我们没有自由的这个事情？ 最后这个的那个教义讲到那个信徒的恒忍的时候，其实那个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争议性，原因是因为在那个反对改革中的信仰在阿米念那个荷兰的那一派的反对派里面，他提出这一些的他的反对的时候，其实他也不一定，特别是他们的中间那个阿米念自己，他其实不一定是反对那个信徒的那个圣徒的那个恒忍的这个教义。他临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他的那个立场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当然你来了解这个信仰的时候，你跟别人来讲到这个信耶稣得永生，或者说你跟人来讲到这个那个圣徒的恒忍这个事情，讲到那个其实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跟别人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人就会问你，如果你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果你说你的信仰是你信神就会喜悦你，你信的时候神就给你那个救恩的话，然后你一信的时候你整一生的那个罪都被赦免的话，你信了以后你不是就可以为非所答，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吗？所以在我们来了解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那个圣经里面它怎么样来讲到这个的那个教义。老实说，这个教义其实是蛮重要，也是在我们的那个经历里面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的教义，因为它讲到我们怎么样来看神的工作，然后也来看到神怎么样来看我的那个身份跟我的地位。所以我们很值得来花一点时间去看看这个教义。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一看我们怎么样会误解那个教义的意义、okay? 然后我会去看看那个教义本身，那个圣徒的那个恒忍本身，它的基础在哪里，圣经在哪里，怎么样来讲这个的那个教义。最后我们看看那个教义的那个用处，那个实际的那个应用在哪里。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教义的时候，我们开始想一想有什么可能我们会误解了那个圣徒恒忍的这个教义。有一些时候有人会认为，其实那些人可能他以为那个信耶稣就好像拜佛一样，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神会保守你，以后你就什么问题都没有，然后你什么的那个属灵的危险也没有。但是如果你来读那个圣经的话，你会发觉有一些的地方，也应该说蛮多的地方会告诉我们，就算我们真正得救以后，我们会发觉我们也没有完全的避免了一些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危机。也可以说，如果你读那个保罗的罗马书第八章，保罗的那个罗马书第八章，读那个35节到39节的时候，你反而会以为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其实有可能我们遭遇的问题可能会越多，麻烦越多。因为他这样说，那个是罗马书第八章35到39节，他是这样说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同葬宰的羊。那个是其中那个旧约的那个诗篇40诗篇22节引出来的。然后他这样继续的说，他刚才讲的那几节的圣经提出一个问题，就是 有没有东西在这个世界，我们有可能会遭遇困难、逼迫等等的东西。特别你看那个35节，是不是？然后他提出一个证据，就是说，因为在旧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人看我们如同张宰的羊。不信耶稣以前，你们大概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信耶稣以后，对某一些的信徒来说，那个变成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会发觉37节里面开始有两个字，然而，很重要的两个字。然后他后面讲的就完全好像推翻了前面所讲的那些的东西。37节他继续这样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相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者，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保罗没有否认信耶稣以后他可能会面对的痛苦跟逼迫。人信了耶稣以后，有可能好像被宰的羊一样，但是另外同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不是单单的感觉，乃是我们真的可以知道，没有事情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这样做。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错，信耶稣以后没有错，我们是得到那个基督的生命，我们受神的保守，但是同样我们会面对困难跟那个逼迫跟那个艰难，那个是真实的。继续来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些人会相信那个信了耶稣以后他不会再犯罪，原因是因为神来保守他等等所有的那个其他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看那个圣经，特别如果你看旧约的话，为什么我们需要看旧约，原因是因为在新约里面那个希伯来书11章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旧约里面的信徒都是信耶稣的。然后你看那个旧约的信徒里面，你都会看到他很多的那个挣扎。从那个创世纪开始，你会看到那个挪亚他那个过了洪水以后，他反而醉了，然后被他的儿子发现了，然后全出去。如果你看那个亚伯拉罕他的那个生平的话，你不难看见他除了很多的那个圣战以外，他还有很多的那个挣扎跟他的那个麻烦，特别他与他的太太的那个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与他的太太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的那个困难。大卫旧约的皇帝，他看到美女的时候他怎么样来面对那个美女。所以那个旧约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些的那些的信徒所遭遇的那个困难，还有不单只是他遭遇的困难，乃是讲到他们的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徒的罪是事实跟真实，他需要面对的那个事情。在新约里面也当然也是这样，你看那个彼得，如果你认识，你读四福音，你了解彼得的一生，他所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为什么他讲的那么多话都被人写下来，因为他声音大比较冲动。当然他做的事情讲的事情也不一定是，有一些他讲的事情蛮对的，神学蛮对，但是他做另外一些事情上面也是很多的麻烦但是你会看到在他的那个生平里面他虽然有这些的罪，你会发觉神没有放弃他，耶稣没有放弃他，耶稣会特别来呼召他回去，特别是他在犯罪否认了耶稣以后。所以你来看一些的圣经的时候，你了解那个无论在旧约里面或者在新约里面我们都可以知道那个信徒是可以犯 真正的罪，那个不是一个神话，乃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来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会记得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我们说他是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其实那个故事里面可能有两个浪子，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我们注意的大概是那个小的那个，但是那个你注意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其实有两个浪子，一个是年长的留在家里，那个是那个年幼的跑了出去，花掉所有钱的。那个年幼的他怎么样说？那个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十八节，当他学会了养猪以后，他发觉那个养猪那个行业其实不是不好干，他就希望可以回去找他的爸爸。所以他十七节那个耶稣的那个比喻里面，他这样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呢？他可能吃的没有比那个猪吃的快，所以他会饿死。十八节，我要起来到我父亲哪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原来的计划是回去向他爸爸认罪，然后请他的爸爸雇佣他，让他成为一个雇员，在他的那个他的爸爸的那个家里面去打工。但是他回去找他爸爸的时候，他没有找到一个老板，他回去是找回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其实你读那个故事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爸爸已经准备好了要迎接他回去，那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故事。所以当我们是讲到信徒会犯罪，但是在那个信徒犯罪的那个情况里面，那个事实里面，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应该所发觉的就是一个爱我们的，了解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为我们的罪预备了那个救赎的那个爸爸。还有在讲到那个圣徒的那个恒忍的这个教义的时候，有一些以后我们会以为在这个恒忍的教导里面，就是说所有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必然会得救。通常我们很直接的说，就是信耶稣得永生那个人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话，我就没有理由去怀疑他的那个真正的那个身份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来仔细的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觉在一些的人承认自己是那个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不等于他就真正的有那个的救恩。原因是因为真正的救恩不是在他口里面讲出来的话，乃是在他心里面，在他的行为里面实际发生的那个事情。等一下我们会去仔细的去看看那个教义带出来的那个给我们的那个了解。重要的就是特别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里面讲到，那个保罗讲到我们怎么样来经历这个救赎的时候，保罗是告诉我们这个是神的恩典，然后透过我们的信来完成的。然后他也补了一句他一句话是这样说，第八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当然那个是神的恩典，不是那个信徒给自己的恩典，那个是 无理由的。然后保罗也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讲到你整个东西都是神给他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个是救恩的这个事情，是完全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的救恩必定多于一个人口里面承认的所谓的那个信心，必然他所承认的信心也带来那个行为上面的那个的改变。所以在这个 那个教义里面，当我们来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比较宽的去了解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教训。然后其实当我们来了解这个圣徒的恒忍的时候，刚才我们说有一些时候我们都以为那个教义在讲我们自己怎么样保持我们自己在这个信仰里面，完全是那个圣徒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好需要去了解圣经里面怎么样来告诉我们那个圣徒恒忍的这个教义的那个基础在哪里。旧约里面跟新约里面都有很多的经文来讲到这个教义，那个也是为什么在阿米念主义的那些的那些的神学家或者在他们讨论里面，不是所有人都反对那个圣徒恒忍的这个教义，其实也是因为这样，他的那个教义系统里面产生了一些的矛盾。原因是一方面他们说他们得救是因为他与神有那个合作，或者说他没有积极的去抗拒神的那个恩典，所以他得救。另外一方面，他可以说我是很坚定的知道自己是那个信徒，神会保守，必然会保守我们。原因是他这样讲的时候，像他放弃了那个原来他已经在信主的时候他的那个自由，他将所有那个恒忍的那个教义的那个基础放在那个神身上。其实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个事实。譬如在那个旧约诗篇37篇第七节，那个讲到神怎么样来保护以色列人。诗篇三十诗篇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很简单的一句话，讲到神怎么样来保护那些相信他的、接受他的那些的信徒。在旧约里面就是讲到那个以色列人。然后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三节里面，耶利米书第31章很特别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到那个新的约New Covenant。然后在31章的第三节里面有这样一句的话，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永远的爱有什么特别？神爱我们有什么特别？其实圣经里面讲到那个永远的爱的时候，其实应该提醒我们这个爱从哪里来，那个永恒的爱从哪里来。其实是从那个神与亚伯兰所立的那个永远的约里面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在旧约里面的那个约里面，还唯独这个神特别在那个，应该说是在那个创世纪的17章里面，当那个耶和华神吩咐亚伯兰讲改名字的时候，跟他那个立那个割礼的时候，他特别重复的提到他与亚伯兰所立的这个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哪里有可能一个人可以守一个永远的约？必须要，如果有可能守这个永远的约，必须有一个永恒的神，或者说有可能是一个永恒的神会给永生给人的那个神来守住这个约。然后接着讲到那个永远的爱爱你，在一般的人来讲，在人的经验里面，那个是没可能的，唯独是神自己守的这个约，神自己的立的这个约，才有这个永远的爱爱你的这句话可能性。还有那个耶利米书32章40节里面，再一次就讲到这个永远的约的事情，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的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 不离开我。这里讲到那个当神与人立约的时候，他的那个结果不是单单是讲到那个人好像很享受与基督跟神一起的那个生活，有一些时候看到那个看到戏，好像那个神级骑士那些的东西，他这里讲到他们会敬畏我，然后他们不会离开我，所以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这里讲到那个旧约的那个神的动作，神的那个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主要的其实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个旧约里面，无论是讲话的人或者有动作的人，就是那个神的讲话所做成的一个事情。因为这样固定肯定的一些的动作，然后神会做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十七世纪才写清楚的那个生出了恒人的这个事情，其实在那个旧约的那个圣经基础里面已经出来了。另外如果在新约里面，在那一些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那个所谓的那个生出的恒人的这个教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其实很多这样的那个讲到那个生出恒人的这个教义，或者说那个神是一个恒人的神的这个教义，不是在保罗书信，乃是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讲的一些的话跟在旧约里面父神讲的话很类似，讲到那个耶稣讲的他自己与那个信徒的关系。比如那个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要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意思是说那些相信那个耶稣有然后听他的话的，有相信的，他有那个永生，然后他已经出死入生了，意思说他有那个永远的那个生命。还有耶稣讲到他与信徒的那个关系，不单只是老师与学生的那个关系，你看到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节里面，当那个耶稣讲到自己是天上面降下来那个生命的粮，好像他是那个天上面降下来的玛纳的时候，他讲到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有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这里讲到那个耶稣与那个信徒的那个关系上面，它是一个生命上面的那个连接，不单只是那个思想还是那个教育上面的那个连接，我们信徒与基督是在生命上面是有那个直接的那个连线。如果你读那个约翰福音其他的那个另外一些的经文里面，特别在耶稣临上十字架他在最后晚餐里面他怎么样为那个圣徒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耶稣继续会为他的那个信徒来祷告，保证他们可以得救等等一些语言。还有约翰福音里面第十章里面讲到那个耶稣自己与他的羊的那个关系、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到三十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三十一节加上一句，我与父原为一，两次他讲同样的话，没有人可以 把羊从耶稣的手里面拿去，意思说耶稣会紧紧地抓住那些的羊，保守他们一直到最后。耶稣讲的这些的话，也就是刚才我们读到我不久刚才没读罗马书第八章38节39节里面保罗所写的话，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者，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如果你听见这些的信息的话，你听见耶稣亲口讲的话，你哪里可以怀疑你的信仰、你的生命、你的永生是可以失去的呢？如果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他自己完成，然后他自己保护的，是他抓住我们的，哪里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这个永生的生命是可以失去的？其实当我们来了解那个 TULIP TULIP 这五个教义的时候，很容易的，你不难的去了解，就是如果一个人是神特别拣选，在他的儿子里面拣选他得救，然后神特别预备他他的儿子为他死的，也给他那个救恩，以及他改变他的生命，重生了他们的。如果神已经做了那么多工作，我们不难接受信徒的旁人是一个事实。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在主面前没有任何的地位，也没有任何的功德，可以说那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功德，我们所需要的那个恩典，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合逻辑的去接受我们的那个恒忍，那个我们恒忍的基础在那个神的那个工作里面给我们的。你记得那个耶稣的门徒有两个都是很出名的，一个出卖他，另外一个也是出卖他，两个都是出卖他，一个名字叫彼得，另外一个名字叫犹大。犹大出卖耶稣以后就自己上吊死了。耶稣特别的为彼得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那个彼得出卖了耶稣以后，在那个约翰福音21章整本的那个约翰福音是这样结束的。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说是一个很抽象的讲到那个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就是神，一个很抽象的神学话题在开始。但是结束的时候是讲到那个耶稣怎么样回去找回那个彼得。你小心读的那段的话是很特别。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那个耶稣去找那个西门彼得，他们吃完了早餐，耶稣对那个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事更甚吗？彼得说：主啊，是的，我知道，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应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看到耶稣所保守的是他与彼得的这个直接的关系，不单只是关系，耶稣保住他对彼得的这个呼召，然后那个是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重新给那个呼召给那个彼得，用三个问题 来回应彼得原来在那个那个受审的时候，耶稣三次否认那个耶稣。所以你看见有这些的故事，有这些的那个保罗写的那个书信，耶稣所讲的话，你来否认那个僧徒的恒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教义是很困难的。还有我们还需要，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教义的话，这个教义什么意义，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地方，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原因是因为你来听人讲这个信仰的时候，来批评这个信仰的时候，还是说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做什么都可以啊，犯什么罪都可以啊，犯了罪以后他只是回到神面前来认个罪祷告就可以继续的再继续的犯其他的罪。圣经里面怎么说，如果一个人他是有神的保守，他有神的那个保护的话，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并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在我心里了。约翰讲了这一段的话，讲到两个的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的罪是一个事实，但是他这里也讲到神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给我们的改变不单只是在教育水平上面比我们提高一点，乃是在我们真正的那个生命里面做一个彻底的那个改变的那个工作。所以因为有这种的改变，信徒可以在人面前来认罪，可以在神面前来承认自己的那个罪。还有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很清楚地讲到，那些蒙神保守的，有那个经历神的恒忍的，也可以说经历神的那个欣喜的，他会这样。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意思是说这个要求是真实的，因为也是给所有信徒所有追求的那个对象。他讲的这句话就跟那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里面，当那个保罗讲到神的拣选的时候，讲到那个神的拣选的目的是一样，就是讲到那个圣洁的这个事情。神拣选我们的目的要我们成为圣洁，也是因为这样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面，当我们相信自己得救的话，我们必然会追求与那个众人和睦，然后追求那个圣洁。所以我们不需要放弃那些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得救以后的改变的那个真实性。挣扎是真的，神的改变也是真的，但是也在那个挣扎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经历那个神的那个恩典。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三节，首先一大堆的问题，然后一大堆那个在圣灵里面那个果子里面的那个味道。保罗这样说，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误会、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记恨、鲁怒、结党、纷争、异端、 嫉妒、醉酒、荒宴等等类，我以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行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他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肯定那些所有得救的人，应该说真正得救的人，他必然不会做前面的事情，但是也他们如果做前面的事情的话，他会知道那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然后他讲到那个圣灵的果子，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单数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样的话告诉我们，所有我们在如果我们经历神的保守跟我们的恒忍的，我们是真正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经历这种的生命上面的改变。他没有说，如果你看前面的那个约翰一书等等的地方，他没有说那个是一个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经历那个完全的那个改变，但是那个改变不是一个虚构的一个神话，乃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经历那个真正的生命上面的一个改变，我们可以脱离罪的那个控制。当然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难明的那个经文，特别有一段圣经，很多的人都以为那段的圣经在讲人的救恩是可以失去的。那段圣经很出名，那段圣经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那段圣经也是常常用来用来批评那个改革中信仰的。那句话那段话怎么说？写那个希伯来书的人他这样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信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输入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累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禁欲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表面上来读那段圣经的时候，好像讲到那个第四节里面形容的就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然后如果继续读下去第六节就是讲到那个真正得救的人可以失去他的救恩，但是那段圣经不是这样了解的。原因是因为第六节里面讲的东西跟那个七跟八节里面所讲的有点的特别。第六节讲到那个人其实有点特别，因为他第六节讲到那个人不是随着自己的那个自由，然后他的那个意志可以决定他自己留在那个信仰里面，还是他离开那个信仰。第六节的讲到一个不可能性，原因是你读那个第六节的时候他这样说，若是离弃正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意思是说第六节里面讲的情况就是，如果那个人是离开那个信仰的话，他再没有悔改回去的那个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整段的圣经我们不可以算为它是一个属灵的事实里面发生的那个情况，乃是它只是一个的讲到那个信主的人，应该是说他说自己是那个信徒的人，他也会经历一些的那个属灵的那个福气。如果他离弃那个正道，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原因是因为第七节跟第八节里面讲的情况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图画，旧约的圣经里面图画用那个葡萄园来形容那个的以色列人， 讲到如果那个葡萄园长到那个荆棘跟直立的话，那个神会放弃那个葡萄园，那个在以赛亚书第5章还是第8章里面的那个形容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了解这里所讲的话，他不是讲到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会失去他的救恩，他乃是讲到一个说自己的基督徒的人，他可以归入这个约的那个团体里面，但是他其实可以因为他放弃这个道理，离弃这个耶稣，然后证明他其实从来他没有得救过。所以来读这里的第4节里面讲到那些经历光照，尝过天人滋味，又有圣灵有份，他得到那个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那个人是谁？在新约里面其实有这样的人，简单的说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原因是因为他跟耶稣好几年的时间，他经历那个耶稣的那个恩典，但是到最后他所做的事情都证明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那个信徒。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了解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在圣经里面很难去找到一些的话是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徒是可以失去那个救恩的，反而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里面都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是神的工作，他带我们到主耶稣面前，我们接受耶稣，信耶稣，那个都是神的那个恩典，透过我们的信来完成，但是那个终于都是到底都是那个神的那个工作跟他的那个恩典。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话，我们应该感谢他，小心的分辨我们所有的感觉，然后旁边的人所告诉我们的一些的真理跟事实，然后看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在神的要求里面我们有这种一些的改变的话，我们应该欢喜快乐，也积极的去走在那个神的那个旨意里面，原因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是真的活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我们在神面前是他的儿女，以及我们也继续的在那个神所准备我们的那个他的那个恩典里面，我们继续的有成长。在可能最后我们用一段的圣经来结束，那段圣经在彼得前书第5章第10节。彼得前书第5章第10节，彼得这样说：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他这里所讲到的是对比那个我们现在所有的痛苦的短暂性，然后将那个终点放在神会替我们完成的那个工作，他必要亲自的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我们所相信的主，我们所相信的神，就是这样一样的那个神，不是一个让我们来自己来救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来满足他的需要的那个的神。我们的神爱我们，他了解我们的需要，他了解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罪，也因为这样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跟神说，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灵来带领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同在，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高兴快乐。让我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看到在你的计划，在你的话语里面， 你清楚地告诉我们，你在我们还没有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在实践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你也在你的话语里面，你告诉我们你的儿子是为我们的罪来死的，也是因为这样我们相信了你。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用你的话，用你的心识来鼓励我们，以致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的罪，我们也有这样的一种的恩典来走在你的旨意里面。求你的灵来改变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以致我们更像基督耶稣，在我们这一条成圣的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会有一天比一天的有进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